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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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各位开恩法师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大家早。今天上第一节课，本来想说第一节课比较少，但是今天怎么这么多人？看到你们都集章起来了。好，我们这一节上第十二章，课本177页。那第十二章是讲三大理性的统一，里面呢分成两小节。第一节是讲三法印，第二节呢是讲三法印和一法印，就是将它统一起来。那么第一节的部分由我负责，第二节的部分由维荣法师负责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本文。三法印它是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，那判断说是不是佛法是究竟就是用三法印来衡量。那么假如和三法印相违逆的，那么就算是佛说的，那也是了义法。相反，假如和三法印相契合的入佛法相，那么就算是佛说的，也被认为是佛法。我们台湾在学习佛法是不是很困难，资源也很多，跟相对其他国家比较起来，我们没有言论的限制或者是宗教的限制，所以要学习佛法很容易，包括在网络上啊，或流通书籍很多嘛。但是多是好，可是里面总是会含杂一些相似的佛法，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好，可是呢，内心却没有那种清凉的感受，没有那种让你远离烦恼的那种感受。那怎么去抉择？就是靠三法印，用三法印来抉择，到底是不是佛法？包括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宗教，也是拿佛法来做发挥的。那在山上有时候有那个采茶的工人经过或者是什么，会去那边喝茶，然后他们是没有佛教的基础嘛，他去就会说，师傅啊，他其实在佛教啊，跟其他宗教拢差不多嘛，拢劝人向善，对不？这句话对不？对，但是他不够完整。怎么说？佛法不止劝人向善，他要带领我们啊，远离烦恼，解脱烦恼，处理轮回，那这才是佛法的重要的跟其他宗教不共的地方。那怎么处理呢？三法印，所以它是我们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核心。所以这个三法印大家要好好的学习。好，那么法，我们进来课。法呢是什么？就是普遍的、必然的理性。这个在第十章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。其实十、十一、十二这些都是一直延续下来的。那么印呢，就是一个这个必然的理性，以这三个普遍的、必然的理性来证实说是究竟正确的，所以叫做三法印。啊，三法印是什么？就是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。诸行无常，它的意思是说，一切的行就是指有为法，一切的有为法它没有常能性，它会变化的。啊，有生就有灭，归向这里，所以它是诸行无常。 那诸法无我呢，就是在这一切法当中呢，这些生灭法当中呢，你找不找有一个真实的佛可能，那么就是诸法无我。契入了这种诸法真实相，那么就是涅槃解脱，涅槃极寂。那也有于诸行无常底下加一个诸受皆苦，那这样就是四法印。那诸受皆苦，我们看注脚第三第二行，第二行这里写诸受皆苦。我们的受有受，就是理那有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但是这里说的诸受皆苦呢，老师这里写不是与乐受相对的，而是深一层次的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一二三，往下三行，就是说，凡是依着因缘而有而生起的，那么就不是常法。简单说，它就是无常的，没有常恒性，就是一定会改变的，不可能永远不变的。那我们现实身心世间的一切，都在这样川流不息的流变当中呢，生了又灭，成了又坏，兴盛又衰落，得到又失去，那没有一个安定，没有办法信赖。但是我们呢，总是在这种不安定的流变当中呢，我们去爱找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呢，那所以说就是。所以这个诸受皆苦呢，是从无常底下衍生的啊，它是在说明一个无常的苦。所以说，简单的要说，其实三法印就够了。所以老师这里说，苦呢是抉择对于有情世间的价值判断。我们翻178，那它仅仅是诸行无常的含义之一而已啊。假如从事理的真相来说呢，三法印就够了。那三法印是从同一个缘起里面体悟有这三性，不管是渐入或者是顿入呢，都不能把它机械的分割。就是说，在同一个事情里面呢，同时显现出无常、无我、寂静这三种。导师以下以一个文来证明说它是相贯通的。那佛问比丘说：“比丘啊，五蕴是无常的吗？”那回答说：“是无常的。”那么无常是不是苦啊？是啊，是苦。假如说无常苦是变异法的话，那么是我所吗？啊，回答说：“非我所。”我就说，比丘们，所以常常这样子的观察无常、无我，就能得到解脱。所以从这样子可以知道说，无常、无我、涅槃极境，解脱就是涅槃极境，他们是相关贯通的，在同一个缘起中有这三性的。那么这里呢，无常故苦，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。就是我们是欢喜常啊，在和自己意的境界，不管是身心或者是自己的所居住的环境，我们是欢喜和意的那种安定。但是当这样子变化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感觉就是苦嘛，所以无常不苦，这个比较容易理解。那苦不无我，苦为什么无我？那我啊，就是有主宰的意思啊，就是说，这是我的，就像国王一样，这个我就像国王一样。那国王呢，对于有功的人，他可以奖赏他嘛；那对于有过的人，他可以处罚他嘛。所以说，这个我就像国王一样，他有一种自由支配的，有主宰的这种意义嘛。那么假如能主宰呢，要是有一个我能主宰呢，那么我应该不叫自己有苦嘛，或者是我应该让自己的乐 保持着不变坏，或者是不让苦生起来。但是有苦嘛，所以你就能知道说，那怎么有一个能主宰的我呢？对不对？那我在哪里？那么这是无常不苦，苦不无我。底下这个注脚的经很好，我们看注脚五包二杂海的34经。我这里带大家稍微的溯过去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讲，但他写得很好。我们从第4行开始看好了，杂海经的第4行，他说：比丘，于云何色为是常为无常耶？比丘白佛：无常世尊。就是说色，就是我们这个色法，这个身体，它是常还是无常的呢？啊，比丘就说它是无常的嘛，因为我们身体不断的在变化，刹那刹那的生命变化。那比丘，假如是无常，是不是苦啊？啊，比丘就说是的，是苦的，世尊。那比丘，假如说无常苦，那是一个变异法。那么多闻圣弟子，多闻就是指我们啊，就是我们这些常常听闻圣是指圣人佛所讲的法的这些弟子呢，就是指我们。在这当中呢，有见到说是我亦我相在佛，我们这个我啊，我它是一个主宰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众生是欢喜这样子，就是说有一个主宰的我在主宰这个色受想行识，包含说就是认为说色受想行识就是由我来主宰的，或者是说离开色受想行识以外，有一个我来主宰这个我们的色受想行识。那一个就是寂蕴是我嘛，一个就离蕴是我嘛。那相在呢？相在它的意思就是说，色大我小，或我大色小，就是说有一个我在这个色里面，或者是说有一个色，或者是说我在，不对，这样讲混了，就是色大我小，色大我小，就是说我在这个色里面，那我大色小呢，就是指色在我里面，那这些都是从属于寂蕴是我里面的。好，那我们众生就是喜欢这样，有一个我嘛，有一个我像国王一样来支配我的色受想行识，所以我想怎么样，都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嘛，由我自己来主宰的嘛，我的生活跟什么。但是这里佛教我们观察，一个一个的观察，就是说观察色，色是我的话，那我应该要主宰我的这个色，我的身体嘛。那实际上呢，我们的身体不断的在改变，刹那刹那的在变化，会生病，会老。那这样子能说有我吗？要是有我，我们应该能够主宰这个身体，让它不老不病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色是我吗？色就不是我。再来，受，受它是李娜的意思嘛。是有苦受，有乐受，有不苦乐受。那假如说执着说这个受是我，有一个我在主宰这个受的话，那么我们应该叫这个苦受不生起，保持在乐受，或者是让乐受不坏失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没有嘛，一点转变就转变了嘛。那所以说受是我嘛，受不是我嘛，你不能主宰嘛。好，再来想，想是我嘛，想就是取向，就是说我们跟尘出对境界的时候升起的那种境相，然后在这里才安立的种种的语言文字。我说一个例子，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，在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个同事，这个同事他喜欢去看人家有没有认真在工作，工作效率好不好？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哦。 啊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不会去批评。那有些人呢，他就会去这样讲八卦，就说啊，看他工作都没效率，怎么样怎么样子。那有一回，老板跟他说：“哎，某某某，你去开发一个东西。我知道一个产品要开发，它必须要有不断的失败。那失败的过程中，它可能没有成果。那结果他试了没几天之后，他就跟老板说：‘我歪走了，回来了。’他就回家了，他不工作了。老板一头雾水，奇怪，我无干咩啊，无干错啊，我迄个啥安尼？”然后老板就说：“啊，派那个厂长去他家问看看，他为什么不做？”然后厂长去，因为厂长跟现场的同事就比较熟。哦，他就说：“啊，不是啊，你他们叫我做这个，做多物件出来，对不？啊，人家要讲话，啊，人家要怎么说？人家会怎么说？对不对？一直工作都没有成果出来。”那问题出在哪？这件事也就是说，你看他平常喜欢说人家八卦，现在呢自己没有成果的时候啊，老板也急着要他有成果，但是他自己就被他自己那个心里的想法绑住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少说别人八卦比较好，因为自己将来遭受到的果报是自己的。因为你想法建立起来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想的，这个想，没有人这样子讲他，但是他头脑里面已经想一片，想几片呢，好，一直想说啊，别人说我怎么样，没有成果，怎么样。那假如说想是我的话，你应该要能够主宰这个想，让他不这么想，不要升起这些想法。实际上呢，不行嘛。我们要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啊。我们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啊，当事人都走了，结果呢，你自己还在那里哇，抓着那个语言文字啊，学规矩哦，气掉的气。啊，说想能主宰，那你能主宰吗？不能主宰，那想是我吗？不是我，好，再来行。照做，我们照做就是简单来说，行就是经由三思而发动的一种行为。那我们人有没有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出现？常常会有嘛，尤其是嘴巴，嘴巴真的太坏了。有时候事后回想起来，哎呀，我实在不应该说这样子的话来伤害别人。那好，假如说行是我的话，那我应该要能够主宰我的行嘛，不照做这一切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呢，你还是照做了，那你能说行是我吗？不是吗？好，再来是，是是了别嘛，就是了别射手讲行嘛。那你在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上，你不要这么去了别的时候。我们还是不断的在了别嘛，好，产生种种的烦恼。那你能说是是我吗？不是吗？你不能主宰。好，那么问题了，色是我，受是我，想不是我，行不是我，是不是我？那么我在哪里？有没有我？我们就是常常这样观察。好，那我们回来课文。所以说，从这样子观察，你离开无我之后，那么就是解脱嘛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，从缘起来说明这三者的关系。三法印里面的涅槃寂静呢，就是解脱，也就是空的意思啊，就是诸法的真实相。诸法的真实相是自性空的，所以佛曾经这样说：诸行空，常而不变一法空，我所空，所以者得，此性智而。 那什么是此性呢？就是一切法的本性，就是如此。一切法的本性是什么呢？它就是空寂的。因为一切法呢，它是因缘和合而有嘛。那因缘和合的东西，假如当它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那它就灭了。所以从这生灭当中知道说，它是没有常恒性的，它不是永远的嘛，它会改变的嘛。那没有常恒性的东西，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不可的。所以这里说，空寂的，所以是无常无我。所以呢，实现涅槃。那么涅槃就是从缘起的空义而开显的。所以经里面常常说，出世空，相应缘起。那缘起本来就是在开显这个空义的。你观察缘起，体悟到它的必然理性。必然的理性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前两章都有讲到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是持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。你体悟到它的这个必然理性，它是归于空寂的，那么这才是佛宣说缘起的方法和目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部分。我们讲三法印的真实性，这里分成两个，一个是指声闻的三法印，那么另一个就是180页的大圣的三法印。好，我们看179声闻的三法印，法师的文章很美，很棒。其实像这里啊，应该是顺着老师的文读就很好。我自己觉得，假如我再多做解释，有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。导师讲的这里讲的很白话，啊，也很精要。我带大家读。那佛说三法义，就是从有情来说。那有情它是无常、无我、空寂的嘛。印度不管是旧的或者是新的宗教呢，或者在五蕴身之中，或者是离开五蕴身之外呢，有一个常住的真我，就是所谓的具蕴是我或离蕴是我。那么这是我们带来的通病。可是呢，佛认为说有情它是缘起的有情，假如从缘起来说呢，那么就是无常无我的，就是没有常能性。那无常者，就是变化不居的，就是指他生而必灭，就是有生有，有生就有灭。那我们一般呢，就是以环境的舒适、快乐，或者是保持心境平和的不苦不乐为安稳。但是从佛的智慧来观察呢，这还是苦。那么这样子的苦，它不是忧愁的苦，而是无常，而是指这一切法它会牵流变化。所以说一切的快乐安稳都不断的在变化，如意称心或者是平安恬适的这种境界都不会是永远的，终归于灭坏的。不管怎么样的安适，都向此目标前进，向什么目标？必然灭坏，很残忍哦。但是是事实，这是事实，世间的真理真相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有生必有死，有壮必有老，有盛必有衰。所以说，可以说无常、故苦的判定。那么，所以说佛反对婆罗门，他们认为说有一个妙我，有一个究竟圆满的妙乐，所以说是无常故苦的。接下来，佛说苦就是无我，因为我就是主宰你，就像刚刚有讲，就是像国王一样，他能够对周围的一切能做得主，能够自由的支配， 那能这样子呢，才可以叫做无我。但是我们有情呢，并不是独一的嘛，它必须要这个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处这种诸法而安立的嘛，它是变化无常的。那么无常就是苦，好，我们翻180页，苦就是不自在。它不自在，那怎么能说有我呢？对不对？老师刚刚的定义就是说，我就是主宰嘛，能够自在嘛。那苦就是不自在嘛，那不自在怎么有我？所以佛法里面说啊，我们有情就是因为颠倒，执着有我，所以呢，我们才会起惑造业。那我执呢，就是这个流转动乱的根源。假如我们知道无我，那没有这个动乱的因，那么惑就不起，惑因指无明了，惑业不起，业不起就没有生死了。那当下就能够证觉诸法实相，一切呢就是极尽涅槃。我说一个故事，我听妙心长老讲的。妙心长老很会讲故事，但是不要拿我跟他比。差太多了，等级还不够，还要再练。那长老他说啊，有一个故事，他说，有一个村庄，古代的时候有一个村庄，那么这个村庄里面啊，住了一个出家人。出家人住处附近呢，有一口井，水井，古代人要提水拢爱去井遐提嘛，不是像咱即摆住来最怕去个地方呢，那大家都要去那里拿水。那拿水，那也有一个女孩子，年轻的、貌美的，然后那里拿水。那拿水的时候呢，就会跟这位法师呢，讲话，问一问问题，这样子。那后来有一天，突然间那个女孩子怀孕了，可是她又没有结婚。那村里面的人说。哦，我都看到他都跟这个法师一起讲话，都跟他在讲话，他一定是这个法师。那他呢就去邀过其他人，就结果两道孩子呢，结果一天两个小时，那他们就去了，就打这个法师，围堵他，殴打他，然后把他赶走。那这个法师呢，他被打被骂的时候，他说。你们是什么样子的问题？这么大的烦恼竟然来这样子打我，你们也没有说就直接打，啊，他们就说是怎样怎样怎样。然后那位法师呢就说一句话：“哦，是这么样子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”他没有多说，他就走，他们把他赶走，那他就走。那个女孩子后来知道这件事情，她说：“哎呀，那个孩子不是他的。”他跟其他人生的，那这些人到那个阿奇呀，怎么办？我们误会人家了，我们误会法师，那他们又就觉得会全力发誓，跟他忏悔说啊，是我们的不对，是我们的不对，是我们的无知，啊，请你再回来住。然后那个法师他说啊，哦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那就两句话就解决。但是我们呢？我把这张给点了，那请新闻娘啊！你看，他们有这种智慧的人啊，你有无我智慧的人呢？他是怎么样？他遇到境界来的时候，他没有我可，他只观察就是一个法的生灭。那么在这个生灭当中，并没有一个真实性。缘起上是有嘛，那自信上是没有的，所以他能够耐得住这样子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般执着有我，哦，这个色是我，啊，打怕是我对象嘛，打美是我对象嘛，那我们有我，有个我受伤，我们不了解，那我们就发动，叫做种种的业，那我们生死就在这里不断的流转。对，因为无明嘛，第六章讲， 无明嘛，我们看不到诸法的真实性嘛，哦，这个有我嘛，你就爱着，那么就不断的这样轮回流转，哦，所以你体悟到诸法的真实性，体悟无我，那么就能证据诸法实相，那一切就是极寂灭了。好，接着回来本论。所以佛陀说，依有情而说持三法义，那么他是谈论到对于有情存在的世间，这或者是所依的五蕴，或者是所住的器界，一个是有情，一个是无情，那么这也是无常的。这段文导师要再衔接到大圣的三法义，这段文的意思。那刚刚我们在讲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这个是可以针对有情来说嘛，但是你针对一个无情物呢，它没有情事嘛，你跟他说苦，他能够有礼貌吗？不可能嘛，我的麦克风说对，这是苦，一来一得他两个拜拜啊。所以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是针对有情来说，不能够针对有情来说，不能够针对无情。因为导师这里有举例嘛，好像粉笔，粉笔呢无常，无常是共同于有情跟无情的。但是呢，假如跟粉笔说，哦，是苦是无我的，那就不太适合了嘛。因为粉笔是无情的嘛，它不会有理纳的作用嘛，没有理纳哪会有苦或不苦呢？没有苦或不苦，也就没有所谓的自由不自由，也不会执着为我，所以说不是我，也不需要无我。那小节，所以说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这是针对有情来说的。那以上是针对声闻的三法义，那底下呢是大圣的三法义。假如我们把三法义把它扩大。扩大到无情物，不只有情，包括无情事的这气世间的一切法，山河大地啊，房哦，房舍园林这些，那就像大圣说的，无常故空。那空是指无自性的意思啦。那自性呢，就是指，是无自性，就是一切法的本性，就是从众缘所生。他没有自性，那什么是有自性？有自性就是有常住性、独存性、实有性。那这个举例来说，就好像我们的色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它有常住性吗？常住性就是指不会变坏。你们可以看到那个第六章的94页。94页的注脚十，有没有？注脚十这里有引出来这个自性的三义嘛？当然这里写的比较清楚的，哦，什么是它的自由？就是指实有啊，就是说我们用色法来举例啊。那色法，我们的身体，它是实有的吗？不是嘛，它是父精母血、众缘合而才有的嘛，所以它在实有这个定义上不符合，自有这个定义上不符合。那它是独一的吗？我们这个色法是独一的吗？不是嘛，它外在的一切的环境，或者是我们的受想行都有关系的，所以它不是独一性的。那么这个色是常住性的吗？不是嘛，它是会变化嘛，所以让你老就没有，就会有病有苦这一些嘛。所以说你看，哦，我们翻回来，翻回来180页。所以说从自性的意义上去观察呢，包括到无情的一切呢， 你找不找一个有真实有自信的东西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一切法都是平等的空寂性，那么这样的空性啊，也就是所谓的法无我啊。
所以在实有性这一方面 就不具足了，对不对？也就是独一性的吗？不是吗？它和外在的光或者是身体的变化都有关系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眼睛是常住性的吗？不是吗？眼睛会变嘛，所以会近视、会老花等等嘛。那从这里来观察，眼睛有自信可能吗？就我们认为的那种实有性可能吗？没有啊。哦，然后再从这里去观察耳鼻舌身意，或者是色受想行识，那所契入的，就是找不找一个我。那么这个我呢，就属于什么我？上次圆融法师讲的很好，他说就是不特起我。倒带一下，回去之前，圆融老师他讲古特奇欧我跟萨迦耶我怎么样？好，那他说古特奇欧我就是这个，也就是所谓的人无我了，那么就是所谓的法无我。所以有些好解释的，这个古特奇欧，我之前曾经来台北，几年前我来看一个人体展，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，它就是把人的器官有没有，就是把你的心肝脾肺肾啊，就是独立出来，真人的，然后把你的血液啊、肌肉啊，叫你别做糖果呀，我买很多血液啊，那边一看就是很。可以让你感受得到。然后他我去看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说，哦，原来我眼睛是这样子，还把它剖开来，观察说，哦，我们这个皮肤把它撕下来之后呢，它里面是怎么样的？它是有心肝脾肺肾，有血液，有骨骼，有水分，种种的组合嘛。那这样子的组合有真实性吗？我们认为的真实性是这样，我们一般看到的是这样。 你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是众人而得的嘛，对不对？要月亮，要水，要椅子，这些要是晚上，不能有雾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知道它没有真实性吗？那所以那样子的观察就是像水中月这样子的观察，观察到它是里面有，你们不会知道有一个真实性，但是我们对于人，我们常常知道有一个真实性。OK。
所以我们看181页，所以说这里说持把握的我与有情执我的我略略不同。那实在常住独存，那么这个我的定义是同的嘛？但是有情所持的自我呢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入了一个意志的自由性，就是上下也我了。所以说，从实在常在独存的意义来说呢，有情就是无我空的，那诸法也是无我空的，也就是所谓人无我，又是法无我。那本性空寂，你观察到它的自性空，观察到它的空寂性，那么就是涅槃。好，小结。这样，诸起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的三法义。片同一切，那就是有情和世间的真理。好，以上是对于声闻和大圣的三法印。那接下来是三法印的实践性。佛说三法印，它是很善巧的。同一个命题做两方面的解说，一方面呢就是属于事物的真相。那事物的真相是属于我们刚刚说的普遍的理证，世间的理性，普遍的理证。那实践的过程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，那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。那么这三者的生意呢都是同样的，那每一法力都能够开显正觉的内容，每一法力能够离止正真，从无常误入的，从无常门误入的，就是无愿解脱门。这个门就是有一种能进入的意思，能够进入。从无常观察到一切法，就是会生命，就是会变化。看到它的过失，看到它的过患，你不生起这种需求，或者去想要。升起需求，那么这就是属于无愿解脱门。那么从无我而误入的呢，就是空解脱门。是，你知道说四受想行识里面没有一个我可得，没有我所可得的。那么从这里观察呢，进入的就是属于空解脱门。那从涅槃寂灭而误入的呢，就是无相解脱门，就是观察诸法的真实性。就是寂灭的嘛，所以是无相，没有我相，没有法相，就是寂灭的境界，一切相都不可得，那就是进入无相解脱门。那因为呢，有情它的根性不同，刚刚这个空无相无愿，另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三三昧，各位知道？啊，由于有情它的根性不同。所以或者说实，或者说彼，或说恶意，或说三意。这句话我们看注脚12，刮无事最后一档，这个见多者就是见烦恼多的人。假如是见烦恼多的人，他应该要从空解脱门进入了，所以他比较气急来。啊，翻过来。假如爱多的呢，就是爱烦恼比较多的呢，那就要从无作解脱门。无作是旧的名词啦， 现在的名词是讲说五蕴。那爱见等者呢，就是说爱烦恼和见烦恼都一半一半的，那么就会跟他说无相解脱门。所以各位观察看自己是哪一个挑头的，就可以从这里来下手来实践。接下来，所以说假如要完备三法力，依声闻法来说呢，就是由观察无常，那么由无常观察无我，再由无我再到涅槃，那它是一个修行次第的过程。三个关键字就是所谓变、离欲、解脱，能够观察诸行的无常。没有常恒性嘛，没有常恒性的东西，你去追求那就是苦嘛，自然你就不生气，希求那就是厌，厌患世间而求出离。那么能厌苦，苦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执着有我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能够厌苦，哦，通达无我，那没有我。自然也没有我所执，那就能够离爱和欲。那离欲、离爱、离一切的烦恼，就是涅槃解脱了。所以说，这里可以叫说三法力呢的教说，就是将诸法的真相，诸法的真相是主观的。它绝对不是客观的，就是诸法的必然与真，那么这是事实。然后诸法的真相呢，经由修行的历程，修行的过程是客观的。那修行之后所创造的价值，那种离我我所，就是他所创造出来的价值。那所以这里可以知道说，诸法的真相与修行的历程。主观与客观，事实与价值，一切都综合而统一了。这是佛陀唯一的心有教法，都不共外道的。是这种无常、这种无我的观念啊，或者是三法印啊。各位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比较笨。像这种知见，自己是没有办法想出来的。我没有办法，我自己我认为是没有办法去体悟的。我们要经由佛这样子的教导才能够知道的。而且这样子的理论呢，这样子的真实性呢，是只有佛法才有，是其他外道所没有的。而这是佛陀唯一的稀有教法。好，那这里说的是从声闻的哦，无常无我，无常苦无我。那底下呢，龙树。菩萨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说，无常呢为空门，空为无生门，那这也是合于三法力次第的。他所说的空，这里说的空就是无我嘛，所谓的人无我、法无我。那无生呢，就是涅槃嘛。你体悟到了这个无我，体悟到无我。知道是涅槃的境界。好，这节课讲完了，很快。但是，其实三法力应该要用多一点的时间来解释啦。但是我们时间是这样子，当然下一节课呢，云龙法师会做很精彩的介绍，因为。下一节比较困难，所以呢时间比较多，跟大家做好的介绍，或者我讲不完整的他们补充。那我觉得啊，就是以下是个人的感觉，好，大家参考参考。就是说，其实这是一个知见，我们刚刚讲的三法力，它是一个知见，一个知见的建立。那知见的建立， 我们的心智散乱，所以羸弱，遇到境界的斗力啊，就跟着境界转。所以说佛他也有强调说要修止观，都要并重，对不对？你有止，你心能专注，你心能专注你来思维法力的时候，它才起得了效果。不是像我哎，现在天气很好，等一下一个美食来就倒，太好吃了。当然这个修止呢也是要经过学习的，它是要有技巧的。要有技巧，人家讲你有技巧，你常常的学习，那人家讲久坐有禅，对不对？但是久坐有禅还是不能离开机教，因为我们凡夫的知见是有问题的嘛，有问题我们才会在这里流转。我们要不断的熏习这些机教，好像配合的纸来预做才会出问题，不然这个是久坐有禅，会变成坐久能禅。好，那我们这节课上到这边，下课。